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6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参议员卢比奥星期六表示，华为财务主管获释，引发外界对拜登总统应对这间公司和中国共产党威胁的能力严重质疑。卢比奥在写给路透社的短信中呼吁拜登政府就这个问题紧急向国会通报情况。华为首席财务官万万周星期五和美国控方达成协议，结束对他的银行欺诈案之后，在星期六返回了中国。曼女士的获释引发外界对拜登总统应对华为和中国共产党威胁的能力和意愿的严重质疑。卢比奥说，我们已经看到政府对气候一味关注，如何导致他们淡化种族灭绝，这个只是拜登政府对北京采取危险的软弱态度的另一个例证。孟晚舟在温哥华国际机场根据美国的逮捕令被逮捕，并因涉嫌在2013年误导汇丰银行关于这间电信设备公司在伊朗的商业交易而被控银行和电汇欺诈指控。他在加拿大被软禁了1000多日。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哈格蒂亦都批评了这笔交易的。据到路透社说，这样更多的是向中国投降。前驻日本大使哈格蒂说，我非常担心这个看起来可能是拜登政府更多的衰政政策，更多的投降。英特尔公司星期五9月24号在亚利桑那州的两间新工厂破土动工，作为它转型计划的一部分，旨在成为面向外部客户的主要芯片制造商。英特尔斥资200亿美元兴建的工厂 Fab52 和 Fab62 将会使到该公司位于亚利桑那州钱德勒园区的工厂总数达到6间。他们将会采用英特尔最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并在这间总部位于加州圣克拉拉的公司，在落后于竞争对手台积电之后，在2025年之前重新获得制造最细最快芯片的领先地位的努力中发挥核心作用。新的亚利桑那州工厂也将是英特尔从头开始建造的第一座为外部客户保留空间的工厂。英特尔长期以来一直在制造自己的芯片，但它周转计划要求为高通公司和亚马逊的云端部门等外部公司承担工作，并深化与美国军方的制造关系。被中国当局当作人质扣押1000多日的两名加拿大公民星期六9月25号乘搭飞机回国，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亲自到机场迎接。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电视台 CTV 播放了杜鲁多在加拿大西部城市加尔卡里迎接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佛的归来，并同他们拥抱镜头。法新社说，这个拥抱标志着美加中三个国家为解决中国科技公司华为高层管理人员孟晚舟引渡案而形成的外交危机而作出的努力的全部完成。陪同两名加拿大公民回国的有加拿大驻华大使包达文。从画面上看，康明海和斯帕佛精神状态好好，只是瘦了很多。康明海将会在加尔加里转机前往多伦多。孟晚舟已经在星期五晚上乘搭飞机返回中国，在星期六抵达中国深圳。孟晚舟因违反美国制裁伊朗的规定，参与了华为向伊朗出售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交易，并在这个过程中向银行隐瞒重要信息。美国委托与美国有引渡机制的加拿大在2018年12月1号将在加拿大转机的孟晚舟逮捕。北京方面对美加的这个行动极为愤怒，随后就拘捕了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斯帕佛，指控他们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国际社会都普遍认为中国的做法是搞人质外交，目的就是要威逼加拿大释放孟晚舟。杜鲁多总理在孟晚舟登机离开加拿大之后对传媒说，康明海和迈克尔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已经离开了中国的领空。杜鲁多说，这两个人经历了难以置信的艰难处境，但他们正在回家的路上，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好消息。
我要感謝在國際社會中堅定不移地聲援加拿大同這兩位加拿大公民的盟友和夥伴。孟晚舟在星期四與美國方面達成協議，星期五被法庭釋放之後乘搭中國包機返回中國。孟晚舟承認隱瞞違反針對伊朗制裁的事實，來到換取美國方面對他的起訴並撤銷對他的引渡要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聲明說，我們對他們回到加拿大感到高興。他說美國政府與國際社會站在一起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決定釋放被任意拘留兩年半多的加拿大公民麥克爾、斯帕沃爾和康明海，我們很高興他們回到加拿大的屋企。聯合國分析說，敍利亞長達十年的內戰導致大約35萬名平民死亡。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已經將這個分析結果呈交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敍利亞內戰2011年3月爆發，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說，根據聯合國的數據以及公民社會組織和敍利亞政府提供的信息，敍利亞衝突導致的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了35萬。巴切萊特說，我們的數字僅僅包括那些具有全名有被承認的死亡日期並死於明確省份內的人，但這個不是亦都不應該被視為敍利亞這個時期衝突導致死亡的全部人數，這個是一個最低的可以查核的數字，肯定低過實際死亡人數。統計顯示，死亡人數最多的是阿勒頗地區，其次是大馬士革、霍姆斯、伊德利卜、哈馬和塔爾圖斯。報告發現受害人中女性和小孩子的比例都是13:1左右。巴切萊特說，承認每一個數字都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無名的統計數字很重要。他說很多受害人都沒有留下任何目擊者或者證件。巴切萊特說，每一個死亡數字後面都是一個人，身來自由平等而且與尊嚴和權利，我們必須永遠要公布受害人的故事，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因為每一個死亡事件的不公正和恐怖都應該迫使我們採取行動。巴切萊特說，他的辦公室已經開始利用成熟的統計數據技術來到計算失蹤者的人數。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系列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有32年歷史的香港支聯會大比數通過解散，學者指六四燭光將會散落全球。港版國安法實施一年之後，香港多個公民團體解散，有32年歷史的香港支聯會亦都在星期六召開特別會員大會，大比數通過解散議案。正在獄中服刑的支聯會主席李卓人發信表示，支聯會的理念已經傳承在每個香港人心中，爭取平反六四、建設民主奮鬥就由千萬人接棒。有學者分析，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記憶不會因為支聯會的解散而消失，相信悼念六四的燭光將會由維園散落全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1989年5月21日，大約100萬香港市民上街遊行，聲援當時中國大陸的八九民運，呼籲各界關注北京的事態發展。遊行隊伍當晚在跑馬地馬場舉行集會，並且宣布成立全港市民聲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香港支聯會。資深民主派人士司徒華擔任創會主席。由1990年六四事件一周年开始，至到2019年六四30周年，支联会每年都在港岛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甚至200,000左右的香港人在维园点起烛光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维园烛光如海的场面成为悼念六四最具象征意义的画面之一。面對國安法下的政治形勢，支聯會今年7月將常委由14人減至7人，至到8月，支聯會常委會通過解散程序，交付星期六，即是9月25日的特別會員大會表決。出席支聯會特別會員大會的45個團體代表，最終以41票贊成、4票反對、0票棄權，大比數通過解散支聯會的議案。 支聯會正式進入清盤程序，投下贊成票的支聯會成員團體代表前東區區議員曾建成對傳媒表示，這個是一個很痛心的解散，他認為政府用盡所有公權力和法律去逼迫一個接一個的公民社會團體解散，但是他認為香港市民悼念六四的心是不會被解散，他都相信歷史會還支聯會一個公道。
這個是很痛心的解散，但是今天你可以解散了個會，但是市民悼念六四的心是不會解散的。我相信市民是會繼續用他們過去的表達方式，其實過去三十多年支聯會帶領香港市民走上一條和平悼念的道路，我相信歷史會還支聯會一個公道。
支聯會公司秘書蔡耀昌會後會見傳媒表示，經會員投票之後，有關支聯會自動清盤的解散決議獲得 75% 以上的出席成員贊成，正式通過。他宣布支聯會已經根據公司的相關法例正式進入清盤解散的程序，並且委出兩名清盤人，包括他自己和支聯會主席李卓人的太太鄧燕。
我哋今日通過咗有關解散嘅決議，委出清盤人喺而家呢刻開始，根據法例，支聯會嘅常委會已經係停止工作，即係話支聯會喺嚟緊係唔會再有組織名義嘅任何嘅立場活動係會進行，只係會。有由清盤人主持進行的清盤程序。
蔡耀昌引述因多宗社運案件正在監獄服刑的李卓人，近日向支聯會成員發信表示贊成自動解散的決議。李卓人認為支聯會的理念已經傳承在每個香港人心中，爭取平反六四、建設民主的奮鬥就由千萬人接棒。
李卓人在給會員的信分析過，現在他是認為要支持解散，最後他說任何政權都不能夠奪去人民的記憶和良知，支聯會的理念已經是成全了在每一個香港人的心裏面，我總在，希望在，爭取平反六四、建設民主的奮鬥就由千萬人去接棒，歷史任務未竟，功成當中有你和我。
蔡耀昌鞠躬感謝香港人過去32年與支聯會同行，並且向天安門母親群體致歉。他認為香港人會用不同的方法繼續為六四的公義和真相發聲。
香港人在過去30年的堅持呢，相信其中一個令到大家認為是需要堅持下去的動力是來自於六四的死難者和他們的家屬，當中是以天安門母親群體為代表。記得相當多年，天安門母親群體都是表示由衷感謝香港人，他們無忘六四，繼續是為這個真相公義發聲的。我只能夠在這裡向天安門母親群體表示一個協議，支聯會能夠再繼續運作下去。嚟緊嘅時間就係需要留俾每一個香港人，大家認為係有需要成全，你能夠去成全有關嘅信念，繼續喺唔同嘅崗位去走落去。
蔡耀昌透露，支聯會目前並沒有負債，現金連同物業大約有1100萬港元，即是超過140萬美元的資產。至於怎樣處理1989年協助中國大陸民運人士離境的黃雀行動等敏感資料和六四紀念館的文物，蔡耀昌表示他相信支聯會現存的資料不是敏感資料，物資就要留待清盤人處理。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国安处人员清空六四纪念馆，并且要求支联会清除网络上的所有资料。他质疑官方企图清洗六四的记忆和历史资料，但是他相信香港人的六四记忆不容易被清洗，他认为当局的做法是自欺欺人。
而家似乎就咁做啦，用咗大陸嗰套啦嚇，咁、但係問題呢啲幾係冇清洗到咧咁樣，即係我相信香港人咧好多自己嘅電腦啊、手機裏邊咧都有大量即係呢啲咁嘅所謂即係六四資訊有關嘅圖片啊、錄影片段啊、書刊啊、報章嘅剪輯咧，其實已經出咗好多啊，三十幾年嚟。研究都做過好多個㗎啦，已經咁，所以其實呢啲 delete 唔曬嘅。你想 delete 到香港嗰啲嘢 delete 曬咁樣，你都冇法阻止啲其他資訊咧各種渠道流入我香港嘅市面，唔同人會攞到唔同嘅資訊。只要你想揾下，就一定好容易揾到。咁所以成日覺得成個做法，即係第一就做俾阿爺睇啦，第二咧就有啲自欺欺人咯，係嘛？俾 delete 曬又點樣咧？
钟建华表示，在国安法的压力之下，很多被针对的公民社会组织，包括职工盟、支联会等等，相继解散。但是他认为这些组织只是公民社会的结果，解散这些组织不代表公民社会已死。
职工盟一样，因为你很严重，搞到他说人身安全有危险，收到信息，这个跟早前石牆花亦都有類似嘅一啲傳聞出咗嚟，我唔知真定假啦嚇。咁即係呢啲傳聞肯定就唔係空穴來風啦。第一就肯定都有啲有勢力嘅人作出呢啲人身威嚇啦。咁佢哋先要解散啦嚇。咁其實你用呢啲方式去打散呢啲團體啦，咁佢只要嗰個公民社會仲存在，你殺唔死公民社會，那個議題仍然都係喺人心裏邊嘅話啦。咁我覺得你始終呢啲問題都死灰復燃，遲早問題嚟嘅啫嘛。咁所以其實就只係自己嚇自己咯。我唔覺得長遠有用。當然你而家一刻咁做咧，政府就可以喺施政上好似利便咗。咁係我唔覺得可以解決到問題嘅。
記者問及支聯會維園六四燭光集會係國際社會觀察香港主權移交之後係唔係仲有言論同埋表達自由嘅重要指標之一？支聯會解散之後，相信將來難以再有組織發起大型六四燭光集會，國際社會會如何看待一國兩制嘅發展？钟建华认为，在当局不断运用国安法的管治之下，会令到国际社会觉得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
香港被现在这种管治态度是即令到国际社会觉得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觉得香港原本的国际性和这个国际即係屬於走向國際嘅人政治人格獨立嘅一個地區風格咧，都冇咗。咁當然會即係令好多人講到講好可惜啦，亦都好多人會用呢個角度去即係睇香港啦。咁但係我覺得香港曾經產生嘅作用咧，會繼續喺其他地區用各種方式表達出嚟。第二咧，香港只要公民社會未死嘅話咧，即係我覺得就算一時之間沉住落嚟咧，唔代表以後唔會有機會死灰復燃咯。
钟建华表示，六四当日仍然有不少市民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以至全香港各区亮起手机灯光，甚至是点起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他认为港人对六四事件的记忆不会因为支联会的解散而消失，相信悼念六四的烛光将会由维园散落全球。
即係三十年啦，佢就都辦咗。咁你一旦冇咗，就顯示呢個公權力係褻奪咗呢個公民嘅自由同埋民，即係人人個人嘅政治空間啊嘛。咁但係你上一啱啱就喺呢今年嘅六四度喺度，其實仍然都有新一啲人，多嘅人喺銅鑼灣灣仔一帶咧，用佢哋各自方式著咗個電話又好，揸住電筒又好嚇，甚至有啲人真係揸住蠟燭。即係其實維園燭光冇點起，但係啲燭光咧會散落喺唔同嘅地區，亦都有唔同地區有啲小型嘅集會係吧？喺唔同嘅地區以更加個別嘅方式嚟紀念。咁我呢個喺我所講啦，冇咗個組織唔到啲活動咧，你仍然都殺唔到公民社會咁解咯。更加重要嘅就係、今年有53個海外嘅城市同地區咧，係舉辦咗延續香港燭光為名嘅一啲即係六四紀念活動。咁呢啲活動只係從香港嘅維園發散出去其他地區啫嘛。 咁隨住香港有啲人移民咗海外，我相信有更加多人會咁做咯。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香港一宗涉及外国制裁的国安法案件案情提及不少的外国名字。上个月两名被告认罪之后，英国外交部联络那些被点名而且目前身处英国的人，警告他们要小心人身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政府警告最少五个在一宗香港国安法案件入面被点名的在英人士，提醒他们避免前往与香港有引渡协议的国家。英国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协调人培伦德对美国之音说，他是其中一个获得英国外交部通知的人。他在9月7号收到外交部的电邮，邀请他参与有关问题的视像对话。培伦德拒绝对记者谈论详细对话内容，但是说这个警告反映英国可悲地畏缩于中国。
The UK is telling people.They can't go to third countries because they might end up in prison. They might be extradited to China for apparently violating what ought to have been protected by that treaty. It's a complete joke.
他說英國不但無法兌現對香港人的承諾，更對人說他們不可以去第三國，因為他們可能會坐監，他們可能會被引渡到中國。原因是他們行使了本來應該在中英聯合聲明之下受保障的自由。这个是一个大笑话。培伦德一直关注香港抗争运动，他的名字曾经出现在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和法律助理陈子华两人的案件之中。两人上月承认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涉及推动外国制裁香港官员。根据香港当局公开的控方案情提及，2020年8月，培伦德和英国金融家比尔·布劳德希望和日本众议院议员山美智英里会面，讨论在日本设立马格尼兹基法，用来制裁侵犯人权的官员。山美智英里提议在去年8月12号进行视像会议，但是由于李宇轩被捕，会议没有进行。布劳德有份参与在美国推动马格尼兹基法制裁侵犯人权的俄罗斯官员。他对彭博新闻社确认，他在9月10号收到英国外交部的电邮，邀请他参与视像对话。布劳德对彭博新闻社说，英国外交部认为他应该知道香港的国安法不但针对香港人，还针对居住在香港司法管辖范围外的人。布劳德说，英国官员向他读出一份可以将疑犯引渡到香港的国家名单。布劳德说，他自2005年一直同俄罗斯对抗，但从未接过英国外交部负责俄罗斯事务的部门类似的电话。他说，如果这个情况不是显示出英国外交部改善了他们同有政治争议的人的沟通方法，就可能是当局认为同俄罗斯比较之下，他们更加担心中国。布劳德和培伦德都指出，英国外交部有联络到所有在李宇轩和陈子华案件入面被点名的人。根据消息人士说，最少有五个人被联络。一个获邀会面的人向美国之音展示英国外交部联络他的电邮，但没有谈及会面细节。英国外交部对彭博新闻社说，不便评论私人会面内容。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先后有九个国家终止同香港签订的引渡协议。現時仲同香港有引渡協議的國家和地區包括捷克、印度、印尼、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葡萄牙、新加坡、南非和斯里蘭卡。最近香港同俄羅斯簽署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協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協定。中國同超過50個國家有引渡協議，但有些並未有生效，例如法國和澳洲。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美国和他的欧洲盟友正在应对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签署的新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所引发的外交动荡。这个协议引发了法国官员所讲的巴黎和华盛顿之间的信任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根据这个新的安全协议， 澳大利亚将会获得至少八艘核动力潜艇，这些潜艇将会使用美国技术在澳大利亚建造。该协议达成之际，澳大利亚退出了较早时同法国达成的一个柴电潜艇协议，激怒了法国，法国召回了驻美国和澳大利亚大使。有些专家表示，虽然欧洲官员承认达成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主要是针对中国，但法国的部分反应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因为法国拥有庞大的国防工业，而马克龙总统的政府需要表明他只是为这个行业尽力。在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国务卿对最近发布的欧盟印度太平洋合作战略表示欢迎，并且重申美国打算同欧盟同其他伙伴密切合作，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在布林肯同博雷利举行会晤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同马克龙在一次电话通话之中决定开启一个深入磋商的程序，以确保信任。马克龙决定法国大使将会在下个星期返回华盛顿，拜登重申了法国和欧洲参与印太地区事务的战略重要性。博雷利说，他确信在今日上午拜登总统和马克龙总统通话之后，他们将会讨论最近发生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上面他们可以建立更强的信心，他相信彼此会合作的。布林肯又说，他期待着就他们正是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展开的工作进行大量的讨论，当然亦都包括阿富汗、印度太平洋地区、欧洲以及其他地区。在欧盟外长星期一在纽约举行会议之后，博雷利表达了和法国的团结，他说华盛顿和巴黎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是一个双边问题，而是影响到所有欧洲人。这位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还呼吁这个跨大西洋联盟进行更多的合作、更多的协调、更少的分裂。一位国务院高级官员星期二在电话吹风会上面表示，欧盟的伙伴不单单在澳英美安全协议之后向美国表达了担忧，而且还有意继续和扩大他们已经密集开始的关于中国的对话，以及在涉及印太地区的问题上面的合作。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主要是关于中国的。大西洋理事会跨大西洋安全倡议主任克里斯托弗斯卡罗巴表示，他在大西洋理事会发表的评论之中写着，法国的一些反应应该是由国内针对反美情绪的政治算计所驱动的，这种情绪在法国有悠久的传统，特别是考虑到工业角度，这些伤害了总统马克龙的关键选区。斯卡罗巴补充说，当务之急是给法国冷静下来，并且在法国做好准备的时候通过直接的双边渠道保持对话。包括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副总裁、日本研究负责人迈克尔·格林在内的其他人表示，法国的愤怒在一定程度上面是由一个差的意外所引发的，因为拜登政府被视为做出一个大胆的声明，以令到中国措手不及。格林在星期三同媒体举行的一次电话会议上面说，在宣布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之际，欧盟正是推出它的新印度太平洋战略，因为失去这笔潜艇交易而感到愤怒和进行报复，并且对澳英美安全协议的意外宣布感到尴尬的法国人开始争辩，说他们将会同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不是这么军事化的国家一起来到寻求一个对待亚洲的新的方法。上个星期欧盟发布了首份印太战略，据说欧洲人在该战略之中更加意识到从中国日益加大的自治到民主原则的削弱等各种的挑战。法国外长勒德里昂星期一在纽约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面说，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面是为了对抗中国，他指的是欧盟的印太战略和澳英美安全协议。但是勒德里昂在澳英美安全协议的问题上面表达了对美国的失望，他说这些是伙伴之间的信任破坏。同样在星期一，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英国和法国有着重要而且坚不可摧的关系，而且将会对如何使到澳英美协议发挥作用，从而使到它不具有排他性和分裂性进行讨论。 他又说这些真是不必要弄成这样，这些只是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共享某些技术的一种方式。虽然星期三并没有布林肯和勒德里昂单独举行双边会议的安排，但两个人都将会参加20国集团外交部长的一个在线会议，以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的部长级会议。而在这个期间，两个人将会有机会就一些事情交换意见，国务院说。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台近来在国防、外交、国安、经济等领域展开战略安全对话，双方关系逐渐升温。有专家说，台湾从过去的隐形队友提升至美国的核心队友，双方为了共同抗中已经恢复了当年美中共同防御条约的一部分的轮廓，使到台海关系的维持现在都有新的思维。在中国对台湾不断的威胁之下，海峡两岸的维持现状从过去的静态逐渐演变成为动态，以期达成一种新的平衡和新的现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台湾行政院9月16日通过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将会以新台币2400亿元的预算上限逐年筹获自产各式精准飞弹以及高效能舰艇等武器系统。其中备受关注的是首度公开原本列为是机密预算计划名称为红星的红二E巡弋飞弹，计划至2022年开始量产。红二E第一代射程大约600公里，攻击范围可以达到中国内地城市，比如是上海。增程型射程据说是能够达到1200公里，火力可以触及到南京、武汉、广州等地。红星机密预算的首度公开，代表着台湾政府对于远程陆基飞弹的存在已经是不再避而不算，亦都代表着台湾军事能力已经具有是攻势态势。在1979年美国和中国建交之后，和台湾原本的美中共同防卫条约在1980年1月1日终止，美国和台湾的互动改以台湾关系法作为依据。当时美国一直希望台湾维持零方案，即是不从事武器竞赛的原则，因此美国不赞成台湾发展弹道飞弹。当时美国的替代方案就是在到空优制海、反登陆方面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以阻止中共的入侵。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如今美国开绿灯允许台湾量产陆基飞弹，显示美国了解到当时零方案的战略基础是因为中共不强大，但是经过半个世纪中共军力成长百倍到千倍，因此必须要重新思考台湾的战略布局，让台湾拥有压倒性第二击能力，才能够维持台海的平衡。
请问什么叫做压倒性的第二击能力？就是如雨般的飞弹。
杨宪宏表示，什么叫做压倒性第二击能力？就是好像雨般的飞弹，所以台湾必须有非常之多的飞弹。台湾如果只是向美国购买飞弹的话，这个数量永远不足，必须要自力生产大量的量产。我们就觉得很欣慰，美国终于看清楚台湾的重要性，以及台湾自己量产武器的这个战略因子。在台湾年度汉光演习的前夕，蔡英文总统前往台中视察，是指导空军防空器飞弹指挥部、海军舰队的指挥部、海风大队等单位。蔡英文强调，飞弹部队在不对称作战的上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要让全世界看到台湾保卫国家的决心。另一方面，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和外交部长吴超燮等人目前到美国参与特殊管道会谈，和美方展开军事安全的战略对话，台湾称之为是蒙特瑞会谈。杨宪宏表示，一边是蔡英文在台湾视道飞指部，亦都是所谓的飞弹指挥部，向台湾人民表达不再当个等待救援者的角色，而是具有具备源头打击的能力。而另一边就是台湾高层在美国向盟友展现台湾有自我防卫的决心。这两者互相连结，是一个大打炮的动作。 旅美时评人唐正远表示，台湾量产陆基飞弹在军事层面上能够提升中共武力犯台的成本，在政治层面上是台湾展现决心的实际行动，有关美日印澳等国家是否愿意冒住和中共全面开战的风险来支持台湾的关键因素。分析人士指出，从军事安全方面的蒙特瑞会谈、国防检讨会谈到外交领域的台北政治军事对话，或者是经济领域的台美供应产业链对话，这些过去不公开的会议现时很多都是由美方主动披露，可以提出台湾逐渐从过去美国的隐形队友提升为是核心队友。杨天宏表示，台湾海峡上年接东海，下年接南中国海，这一片的海域创造国际高达 35%-40% 的国民生产总值，包括美国、日本、南韩等国的船运或者是飞机都会通过台湾海峡。如果台湾落入中共手里面，就会切断这些国家的重要生命线，失去了台湾，他们亦都会失去自己。这种互相之间形成的共同感，使到台湾变成核心队友。
所以这时候台湾就从过去是隐形的队友，
杨天宏表示，所以在这个时候台湾就从过去的隐形队友跟在队伍最后面藏在后面，现时既然你是中共就是要惹台湾，飞机天天这样飞，大家都看不上去，跟你说也都没有用，所以就干脆将台湾变成核心队伍，才能够被充分保护。而此外，美国一改过去零方案的原则，从对台军售变成是台湾制造。有专家认为，为防堵中共扩张，美台必须要形成新一波的共同防御架构，这个亦都反映出维持现状有了新思维。
那么这种全面的美台关系的提升，它在客观上啊，确实已经
唐正远对美国之音话，呢一种全面嘅美台关系嘅提升，佢响客观上确实系已经有咗恢复当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一部分嘅轮廓嘅意义响里边。第二点就系美台关系嘅呢种提升，佢并不意味住美国系公开放弃咗一个中国原则。它其实只是在一个巨大的模糊化的政策空间当中，它逐渐去向清晰化一端渐次移动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切香肠的战术，这个是说现时美国被迫地将这种台湾的重要性逐渐地从过去的隐形状态逐渐地推向了现时的公开的状态。唐正远表示，美国的全球战略亦都喺度发生紧改变。佢话过去美国将台湾问题视为系一个历史遗留嘅问题，但系现时更多咁将台湾视为系未来战略竞争嘅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呢、这个亦都令到维持现状嘅内涵有所改变。佢话过去维持现状嘅核心内涵系中共不统、台湾不独，系一种相对静态嘅、冇尖锐嘅对抗嘅一种现状。美中台都冇一方系显出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但现时中共改变了，变成一定要统，而且是越来越倾向于无统，所以美台必须作出相应对的因应，以阻止中共的侵犯。
唐靖远说，
我们看到现在所说的这种维持现状，它其实已经
唐靖远总表示，大家看到现时所讲的这种维持现状，它其实已经是改变了，它就变成了一种相对动态的，也就是说中共在事实上已经是单方面地打破了平衡，它改变了旧有的现状，所以导致了美台之间不得不相应地去升级这种压制的力度，以其能够达成一种新的平衡、新的现状。这种新的现状，它其实存在着一个尖锐的对抗背景，它的不稳定性是远远地超过过去旧有的内容。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福中接受系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肯定台湾增加红二E陆基飞弹或者是购置岸置鱼叉飞弹，认为这个是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自立自强的必要表现，亦都认为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确实是提升了很多。美国、欧盟亦都对崛起当中的中国所采取的防范性策略变得更加强硬。不过他亦都提醒，美台关系升级的背后必须要付出相对应的成本和风险，并且要加强补足国军人力配置的不足，这些问题他是很少在台湾社会被讨论。
是花了，政治资本没有花，政治资本是让全民意识到需要有成本，需要有风险。
用服用表示钱是花了，政治资本是没有花，政治资本是指的是全民意识到需要有成本，需要有风险。他是觉得这个部分是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台湾大部分民众仍然是觉得我们能见度变高了，得到了支持是变多了，然后就很高兴，然后就没了然后。可是真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的然后。杨宪宏认为这是一种交换和妥协，当台湾军力达到一个水平，亦都会拉高合作的能力，如果不拉高就会变成一只是等待捕捉的小猫，随时可能被猎杀，变成要依靠中共的善意来维系和平，但这个是完全不现实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在台湾政府正式递交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申请之后，总部在华盛顿近郊的美台商业协会对此表示欢迎，并且鼓励拜登政府对台湾这个举措公开表达支持。该协会亦都呼吁台湾的申请案不要受到中国的影响。一名前白宫官员亦都话，如果中国先台湾加入呢个协定，呢个将会系一个重要嘅挫败。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喺上个星期就系9月16日正式递件申请加入 CPTPP。台湾政府喺唔到一个星期嘅时间里边，亦都做出同样嘅申请。台湾行政院喺9月22日星期三话，已经在当日正式向 CPTPP 保存方新西兰递出加入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申请案。美台商业协会 USTBC 星期三在一个声明之中对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表示欢迎。声明说，台湾在技术、投资及供应链方面的实力将会使它成为 CPTPP 其他成员重要以及有价值的伙伴。作為一個領先的全球經濟，以及世界貿易組織 WTO 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的成員，台灣完全有權利被包括在 CPTPP 內。如果它能夠達到這個協定成員所期望的高經濟標準，美台商業協會認為台灣和 CPTPP 成員間已經進行密集的非正式協商，應該有助於台灣申請案的雙邊和多邊討論順利進行。不過中國先於台灣提出申請案，引起一些的擔憂。由於中國視台灣為其領土一部分，台灣被排除在很多國際組織外。前白宮國安會官員、中國台灣蒙古事務主任柯瑞恩在推特上面發文說，北京和台北是一前一後加入APEC 和 WTO， 如果北京在加入 CPTPP 的事情上面先于台北，这样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挫败。重要的就是台北必须取得任何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 CPTPP 的成员的支持。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瑜伯亦都说，中国亦都在最近递出加入 CPTPP 的申请案，但是中国的申请案不应该对台湾的申请案有任何影响。台湾的申请案应该由 CPTPP 成员依据他的经济因素来到考量，不能够受到任何中国的政治及军事恫吓和胁迫。韩瑜伯又说，美台商业协会鼓励拜登政府公开支持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这个发展。虽然美国目前并不是 CPTPP 的成员，但美国的确支持台湾被包括在不需以主权国家为条件的多边组织，而 CPTPP 正是属于这一类的组织，因此亦都应该得到美国政府的充分支持。美台商业协会亦都在声明之中呼吁拜登政府就足以允许美国亦都申请加入 CPTPP 的贸易政策和国会达成共识，因为美国正是进行很多重要的亚洲倡议，包括最近宣布的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 AUKUS。 如果少了自由化贸易，美国在亚洲的双边和多边努力将会处于劣势。声明同时亦都呼吁拜登政府考虑扩大美台之间已经相当可观的商业贸易和经济关系， 正式宣布启动美台双边贸易协定 BTA 的谈判。这个协定和台湾作为 CPTPP 的成员有互补的作用，亦都将会进一步强化亚洲两个最重要民主体制间的重要关系。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星期三说，已经在当日正式递件申请加入 CPTPP， 同时亦都知会所有 CPTPP 成员国寻求支持。他说台湾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按照自己的节奏步调决定当日提出正式加入 CPTPP 的申请。相关部会亦都将会在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指示之下，为谈判的前置作业进行准备。2018年3月签署，当年年底生效的 CPTPP 总共有11个成员国，包括澳大利亚、汶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在台湾的申请案之前，英国在今年2月申请加入之后，6月才开始启动一个工作组的正式入会的谈判，亦都是目前唯一在谈判之中的申请案。中国就是在上个星期正式递出申请。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陆上自卫队自从9月15号开始展开了28年来最大规模的军演，动员了10万兵力。日本的媒体说，演习是为了防范中国日趋频繁的海上威胁。日美中专家分析大规模军演的背景、日本国防预算与中国可能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陆上自卫队从9月15号起到11月下旬举办陆上自卫队史上最大规模演习，动员部队人数是大约是10万人，车辆大约2万部，航机约120架。日本的读卖新闻报道，这个是继1993年以来再度动员日本全境陆上自卫队所有部队的演习。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9月10号的记者会上表示，部队的运送能力是因应发生岛聚遭到攻击等事态的关键，演习的目的是在过程当中确认部队移动、后勤装备以及物资运送等顺序，主要是设想一旦中国占领尖阁诸岛、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和攻击台湾的时候，日本西南地区的九州岛或者冲绳岛将会首当其冲，陆上自卫队要将全日本部队投入到岛聚作战。日本智库防卫专家、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政务外交部副部长埃尔德里奇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随着中国最近在日本邻近海域的威胁日益上升，加上如果是使用核武等恶意的恐吓，造成日本自卫队的任务不断扩大而且是复杂化，防卫省认为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训练。
The video appeared about roughly maybe six weeks ago, two months ago.
埃尔德里奇表示，七月中旬中共制作了一段非常之恐怖的视频，扬言要以核武来威胁日本，仲要连续是使用核武直至是日本投降，到时候将会收回尖阁诸岛、琉球群岛。日本面对着中共船只频繁出入尖阁诸岛已经是感到莫大的威胁，再加上中共故意以核武刺激日本在二战惨痛回忆，可以预料日本的防卫任务将会变得非常复杂，这样是先确认和提升基本自卫训练能力，就是前面的准备步骤。面对着中国的挑衅和威胁，日本更加必须不断检查以及确认新的方法、政策、程序、设备以及资格。随着人员不断的变化，必须要建立或者是改良合作关系，此外仲是需要因应更多的挑战作新的推演，纳入新的信息。除此之外，同中国息息相关的传染病、网络攻击等挑战亦是威胁亦都日益增加，日本不得不审慎调整是提升防卫的能力。中国军事评论网站陆军韬略在7月11号上传影片，威胁日本倘若是协防台湾，中共将会对日本连续使用核弹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而4日之后，中共保鸡市委执委的官员表示与数个中共官员转贴分享。 因应职务原因不便透露姓名的日中军事专家 Y 对美国之音说，陆上自卫队仅仅是150,000，扣除必须要战备的队员，若然是出动100,000人演习，几乎是全部出动的超大型的演习。这次的演习重点是在于尖角诸岛被中国攻击时候的兵力投射能力练习。从演习科目以及是出动兵力来看，日本对尖角诸岛的危机感实在是相当之深，可以说明就是举国之力来应对。自从中共颁布海警法以后，日本不断向美国确认是否会介入，自己亦都举行大规模的演习。可以见海警法加上中国在尖角诸岛的动作，对日本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感。日本防卫大学综合国安全保障所研究员木村聪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演习当中应该注意的不是规模，而是在偏远岛聚和运输以及灵活作战的能力。
日本の国際軍事環境で言うと、どうしても周りの。
木村聪表示，日本的作战基地本来就是比周边国家少，所以必须要灵活运用作战的资源。这次的演习是设想在偏远的岛聚被中国占领的前提底下，自卫队将如何确认偏远岛聚防御的能力，以及支援它的人员和装备之运送能力。对于在兵力上处于劣势的日本来讲，快速灵活的部署和行动能力是弥补数量劣势的重要因素。所以这次的演习还包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民间的配合能力。这次的演习的任务已经不是组建新部队，而是在战略以及作战规模上面全面部队灵活作战，表明真正的新部队运用已经是开始。木村聪表示，这次的演习很明显是以中国最近所造成的威胁为设定对象。中国对尖角诸岛的骚扰，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南沙群岛填海以及军事建设军事设施，以侵略台湾为前提的军事演习等作为，都带给日本一种海上运输路线永无安宁的危机感。因此日本必须以它的岛聚受到中国侵略邻国的波及，甚至是岛聚直接被侵略为设定前提，确保自卫队作战前的准备，机动是展开训练的能力，出动和运输整备的训练，医疗卫生训练以及通讯等项目，再配合海上与航行自卫队、驻日美军舰艇、民间运输工具等支援，以便在日本西南地区发生紧急事态的时候，从全国迅速并且有效地调度支援部队。日本防卫省在8月31日公布2022年度的国防预算达到 5.48 的兆日元，亦即是大约500亿美元，比2021年度增加 2.6%，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根据防卫省的数据表示，为了应对迅速扩军的中国以及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加强南西诸岛的防卫力，冲绳县石垣岛将会新设570人规模的陆上自卫队的地对空、地对舰队的部队。
まず日本の伝统的な政策として自衛隊にかける予算。
川聪表示，日本在自卫队的预算方面大约有一个不超过整体年度预算1%的默契，不过以前中曾根康王政权的时代曾经上升到5%至7%，新的首相为了因应国安情势再增加国防预算亦都不无可能。近年来国防开支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提高威慑力以及应对能力的机动部署的训练，这次是设想组建海陆两栖机动部署旅以及是夺回被占领的偏远岛聚的演习，亦都体现了预算当中申请提纲当中的内容。从预算需求的角度来看，自卫队的课题包括在新领域取得防御力、新武器的引进以及是追赶，以及是建立作战敏捷的演，以及是增强现有部队的操作。自卫队的演习所应对的是最后一项，前面两项日本大幅落后，确实是有增加预算的需求。阿尔德里奇表示，日本的国防预算和中国相比仍然是很少，每年的增长水平微乎其微，仅仅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其中近一半是用于人员的成本，反而是中国应该要减少国防预算。
its defense budget grows exponentially and astronomically every year。
阿尔德里奇表示，中国的国防预算年年是直线攀升，根本就是在度剥削紧中国人民真正需要用在国家发展上边的基金。中共将钱都花在军备上边，是要用来扩充自己的攻击力，以便侵略其他的国家。他哋完全不关心自己人民的生活。相较于此，日本完全是没有侵略的意图，而是将预算用于针对中国威胁的自我防卫，这个是国家应该的作为。他是希望下一任日本首相将国防预算增加一倍，而此外美日在研发、共同部署、联合基地等方面亦都有助于降低成本，防卫省应该是会朝着这个方向进行。日中军事专家 Y 说，日本的国防预算年年增加，所以今年增加并不特别，只要中国存在，未来预算就注定会持续增加。現時已經是到了 1% 的上限的邊緣，其實未來突破上限亦都不意外，國家安全的威脅已經是讓日本無法再墨守成規。他認為中國批評日本軍國主義再起的聲音亦都一定會再出現，但是不會改變日本增加預算的動作。關於中國對於自衛隊大規模演習的可能反應，阿爾德里奇認為其實不必在意，因為中国总是用投射的方式来抗议。
China reacts exponentially crazy every time anything happens. What China is doing.
阿尔德里奇表示，中国对任何不合自己心意的动作都会强烈抗议，而且将中国自己的行为投射到对方身上。日本的行为是自我保卫，但是中国一定是要说是日本有侵略意图，其实中国先是造成了日本和其他邻国威胁的侵略的方法。日本以往太过顾虑中国的反应，因此过去的五年以来在加强国防、保护领土以及人民方面的太犹豫不决。中国对日本进行的是勒索行为，真正的目的是对日本国内、日中双边以及国际层面进行复杂政治战。中国企图用欺负日本、孤立日本、削弱美日同盟的方式谋求太平洋的霸权。他认为是时候让日本人以及其他的国家的人是了解中国才是具有侵略意图以及行为的一方，加强自我防卫是应该而且是必须。日中军事专家 Y 说，中国一定发出行礼如仪的抗议，但是重点是中国在度处理尖角诸岛的动作以及心态上面似乎越来越不将日本放在眼里面。如此一来，日本对尖角诸岛的焦虑感从现时开始将会越来越高，预料亦都会增加演习的反制，未来尖角诸岛将会成为中日关系之间的最重要的问题。他又说，从现时开始，日本将会更加关心美中关系，因为这个会影响美国对日本同盟承诺的可信度。木村聪表示，这次的演习着重的是假定可能发生的危机，作为因应状况的整备运送以及多方配合，中国造成的危机确实是越来越有可能发生，已经明显令到日本社会感到威胁。实际程序的推定与演练正好可以让大家对日本的部队重新评价。
そうですね、戦後自衛隊というものはその行動範囲を。
木村聰表示，在二戰之後，日本人對於國家擁有軍隊十分之反感，所以最初自衛隊是從海外救濟等方面開始逐步是擴大任務，直到現時針對敵軍攻擊的軍事訓練，以及是同他國聯合軍演。但是民間仍然有很多人對自衛隊好不以為然。木村聪表示，对日本来讲，二战中日本军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阿图岛、塞班岛、硫磺岛、冲绳等偏远岛屿的作为是充满饥饿、自残、鲁莽无谋的作战指导等负面印象。军事史研究者吉田丰曾经对那个时候的岛屿作战给予了评论，无视士兵的人权以及补给，不断重蹈覆辙地实行为战而战的行动。木村聪认为，这次的演练主要着眼于日本社会越发感受到的威胁，以岛屿被侵略的假设前提进行部队的部署以及运输等训练。如果对这一点进行公平正确的评估，以往对于日本部队的负面印象很有可能因此而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明台北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